谢谢主，主是乐意恩待我们的，所以我们今天是要来得主的恩典的。我们在人生的路程上，常常有一些事情在我们的心里面，也有一些世界上的惯用语会在我们的里面，会影响着我们的思维，影响着我们的决定。影响着我们的情绪。我们常常说“人生如梦”，说“人生如梦”的人，很多时候是觉得这个人生是你掌握不住的，好像一切的美好的事就像梦一样，醒来一切都是空的，像个梦一样，是你抓不住、你掌控不了的。所以，当我们说这一句话的时候，我们其实是对人生很无奈的，然后我们常常祝福人，美梦成真，美梦成真，但是我们真的也不一定看见美梦真的成真。可悲的事情是，噩梦常常成真，所以美梦会不会成真？美梦到底会不会成真？我们在人生的路程上，常常就心里很没有谱，我就不知道这个美梦会成真吗？我的人生真的像梦一样的虚空，抓不住吗？我们心里很没有谱，对于我们人生的未来。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，就是的确有人所做的梦也成真了，所解的梦也成真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思考，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做梦的，从神的眼光来看解梦的，做梦的、解梦的都是神的话，做梦的、解梦的都出于神，就是道，就是神掌权在你的梦里面，在你的解读的里面。圣经里面有两位奇葩，他们是做梦奇葩。这两位很出名，一个叫约瑟，一个叫但以理，这都是我们知道的。有人就给他们取一个名字，叫做做梦的啊。特别是约瑟，他的哥哥们就称他那个做梦的，那个做梦的，所以我们就会说 The Dreamer Joseph。那一个做梦的约瑟，我们从约瑟跟但以理的身上，我们来看一看这两个做梦的有很多的相似点。在圣经里面形容他们的时候，都是说他们又年轻又英俊。哎呀，这是不是光讲这两个，你就觉得他的颜值已经超过其他人了，受欢迎的可能度是很高的。因为他们又年轻又俊美，这两样事情就占了很大的便宜。那这两个人都是这样子的被称呼，然后这两个人还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做梦、解梦，他们因梦而发迹，都是在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家，在异国，在异邦。在异类的当中，在非他国人的当中，他们有梦，他们解梦，他们两个还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可不是随便解梦，他们解的梦还是国王的梦，他们两个人都解了国王的梦，解了高层的梦，然后都从这个解梦的结果里面得了极大的奖赏。他们解完梦，梦境都实现，那个国王的梦境成为真。所以在他们两个人的生命里面，在他们两个人的生命的里头，梦不是没有谱的，梦是真实的。人生真的如梦，不是问号，是真的。人生真的如梦。美梦真的成真，那当然了，你也可以说那个梦不一定美， 但是至少那个梦境就实现了。这两个人又解梦又做梦，还是有他们的差异的。约瑟做梦是在他年幼的时候，年纪轻轻的做了一个梦，把自己的家人搞得很不愉快，哥哥心里面很嫉妒，爸爸心里很不安，想这个孩子是怎么了，怎么会做出这样子的梦，有一点少年轻狂。但以理是老年才做梦，他已经在朝廷里面工作了，经历了好几个国王。有一天，他做了一个异梦。那这两个人做的梦跟解的梦都不大一样。约瑟所做的梦看起来是关乎他和他的家人。说，禾捆向他下拜，11个禾捆向他下拜，哥哥们非常的不高兴，好像是他个人的未来。后来这件事成就了，他做的第二个梦是星星和月亮向他下拜，也不是太阳跟月亮跟他下拜，引起他父亲很大的疑惑，但是这一些梦后来真的成真了，在他个人的生涯上，他的确超过了他的兄弟，成为了一国的宰相，连他的父亲都俯伏在他的面前。不只是这样，关乎他个人，约瑟的梦还关乎了整个以色列的未来，因为他和他的兄弟们都成为了以色列的12个支派。这12个支派里面，约瑟就独大，他超越了其他的兄弟。所以我们在约瑟的梦里面看到的是，好像是关乎他个人，却是关乎整个的以色列。那但以理的梦，但以理解的梦跟但以理自己做的梦，都是跟国际情势有关，所以就更加的扩大，除了他个人，除了他的家族以外，扩大到了国际之间。所以这是但以理所做的梦，讲到国际情势的改变，讲到世界的末了的景象。所以这两个人在圣经里面都被列为是做梦的、解梦的，我们就看见他们的人生是不同于一般的人。那我们今天就从但以理所解的梦来看，做梦的、解梦的都是出于神，做梦的、解梦的都是神的话，做梦的、解梦的都是神掌权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《但以理书》第2章31节到35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王啊，你梦见一个大象，这象甚高，极其光耀，站在你面前，形状甚是可怕。这象的头是金金的，胸膛和膀臂是银的，肚腹和腰是铜的，腿是铁的，脚是半铁半泥的，你观看，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，把脚砸碎，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，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，无处可寻。打碎这像的石头，变成一座大山，充满天下。你读过但以理书，你就知道这一个是但以理解的梦。那这个梦不是他做的，这个梦是王。31节说："王啊，你梦见的大象。"那这一个部分是但以理来做一个解梦。那么我们就从这一个象来看梦给我们的启示。梦 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一些提醒，怎么样的教导我们？我们通常都称这个像为一个金头的像，头是金的，所以这一个大的像有好几个部分。你光是看这个经文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像的头是金子打造的，胸膛和膀臂是银的，肚腹和腰是铜的，腿是铁的。脚是半铁半泥，所以这就是一个人像，一个人的样式，从头到脚。那但是从头到脚，它的材质是不一样的，塑造这一个像所用的材料不同。从头是金的，接下来是银的，接下来是铜的，接下来是铁的，接下来是铁跟泥的混合，那你看这几个材质，它是按着它的价值来被安排的。所以你看到金银铜铁泥，你就知道它的价值一个不如一个，一个不如一个。所以最高的价值在这个金的头上。最后，不论你是金是银是铜是铁是泥。34节都被一个不是人手少所凿出来的石头打得粉碎。那这一个梦，这一个梦是谁做的？我们读了但以理书，你就知道是当时的国王尼布甲尼撒所做的。这一个国叫做巴比伦国。巴比伦国在当时的世代里面不可一世，在当时的世界里面是第一强大的国，它统治了欧亚非三洲，它所向无敌。只要巴比伦王一出兵，埃及也被打倒，哪一个国家大的小的都被打倒。巴比伦就是把亚述帝国灭了的。所以，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不可一世，在当时的世界的里面，他们就是列强都向他俯伏，大国小国都敌不过他。所以，巴比伦王曾经有过一个豪语，他去挑战犹大国西西家王的时候，就说："你看看列国的神有哪一个帮助他们得胜的？哪一个国家不是我灭掉的？"哪一个国家不是我的手下败将？这个就是巴比伦国的豪迈大口气。那这一个国跟这一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，在这一个梦的里面，就是那一个金的金，就是那个金金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在这个梦的里面，给尼布甲尼撒王带来的是一个极度的不安。他做这个梦，给他造成的是梦醒了，睡觉醒过来，心里面充满了不安跟惊恐。他不知道为什么，只是充满了不愉快，充满了害怕。没有人可以给他解梦。当但以理来到他的面前，为他解梦的时候，他怎么解呢？我们来看这一个像，你就知道这一个像有许多的人从历史的事件里面来看，来做了一个解答。但以理并没有看到未来那一些国家，但是我们研读历史，我们今天已经活到21世纪了。我们回顾历史，我们就发现果然如此。所以在历史上，在基督教的学者的研究里面，我们都同意这一个像代表各个不同的年代，代表不同的帝国、不同的时代。第一个金代表的是巴比伦国。 尼布甲尼撒所向无敌，巴比伦把亚述打败了，把各个大国小国全都打败了，成为了一个巴比伦大帝国。可是你就知道，这个大帝国转眼之间就在他吃喝快乐、羞辱以色列人的神，拿耶和华圣殿里面的金器皿来喝酒作乐的时候，这一个国家就灭亡了，是马代波斯人把巴比伦国灭亡的。马代波斯人继承巴比伦所有的这个豪华、强盛，也建立他自己的国。不出10年，这一个国也消失了。那么，马代波斯跟巴比伦相比，就比不过巴比伦的强盛，巴比伦是如同金金，马代波斯是胸膛和膀臂是银的，差了一个等级。马代波斯就是马代波斯所建立的波斯帝国，也没有太久就被马其顿帝国打败了，就是希腊。马其顿希腊那一个统治者就叫做亚历山大，亚历山大也是不可一世的英雄，不可一世的军事领袖，把马代波斯灭亡了，建立了马其顿帝国。但是这一个像里面给他的等级是肚腹和腰是同的，又不及马代波斯。马其顿帝国也没有一直到永久，马其顿帝国后来亡于罗马，罗马帝国灭掉了马其顿，也是欧亚非三洲是它的版图，也是一样所向无敌，东征西讨。罗马帝国后来，你在历史课本里面，你就已经都读到我刚才说的这些，都不是人杜撰的，都是历史。罗马帝国也不可一世，后来分成两个，你读历史你就读到了东罗马跟西罗马，这就到了33节。腿是铁的，腿有两条，所以到了罗马帝国的时候，就分成了东罗马、西罗马两条腿。这两条腿看起来也是强壮有力，但是它不过是个铁做的，跟铜的材质相比又差了一个等级。罗马帝国后来就分裂了，没有再一个强国把它打败，它就自己，东罗马、西罗马就分裂了，分裂成为许许多多的小国跟城邦，彼此之间想相合又不能相合，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跟他的强盛，就好像铁跟泥没有办法混杂，铁跟泥不能完完全全的混合在一起，不能完全的掺和，铁是铁，泥是泥。虽然他们想要合在一起，始终没有办法。所以，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就说，这就是今天欧洲的现况。自从罗马帝国、东罗马、西罗马分别分裂了以后，一直到今天，欧洲仍然是半铁半泥的脚趾头，那个脚趾头是半铁半泥，那个脚趾头就有10个，所以欧洲的国家大大小小各个国就是半铁半泥，有的强壮，有的衰弱，想要联合在一起也没法联合。你看欧洲的情势，你就知道这是欧洲的人这几十年啊，一战、二战一直到现在，他们一直在努力想要联合在一起都不可能， 曾经强大的国，像铁一样的也不再存在。那一些像泥一样的小国，你想把它并在铁里面也并不过来，反而是小国独立的越来越多。这一个角就半铁半泥。那么这一个情势一直发展到今天，仍然如此。当然，在整个的国际情势里面，不是只有欧洲，这一个像讲的只有欧洲。欧洲的发展，从巴比伦到波斯，波斯到马其顿希腊，从马其顿希腊到罗马，罗马到今天的欧洲的样式。但是离开了欧洲，美洲、亚洲都分别的有极其强大的国势出现，一直到今天，这个世界的局势。仿佛人是没有办法改变，但是你看到第34节，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，就把脚砸碎，金银铜铁泥全都砸得粉碎。不论今天在欧洲、在亚洲、在美洲、在非洲、在大洋洲，哪一个国家是金银铜铁泥？35节。都一同砸得粉碎，一个也不存在。打碎这项的石头，变成一座大山，充满天下。弟兄姐妹，地上的国有更替，地上的国有强有弱，地上的国有存在许久，也有存在很短的。唯有神的国不动摇。我们就看但以理书第2章44节到45节，但以理做的解释。我们一起来读：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，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，永不败坏，也不归别国的人，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，这国必存到永远。你既看见非人手砸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，打碎金银铜铁泥，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。这梦准是这样，这讲解也是确实的。但以理一点不疑惑，他从神那里得到的启示，无论这个国是金银铜铁，哪一位列国列王都将败亡，列国列王都将被砸碎，砸得粉碎，只有天上的国永不败坏，不归地上的人。砸碎灭绝地上国的那一个国，将要存到永永远远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一个金头像，巴比伦王所在梦中所见到，但以理所解释的，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启示：地上的国没有什么可夸口的，地上的国没有什么到永远的。地上的国是不断更替的，只有神的国永不动摇，而且砸得粉碎，神所掌权的天上的国远远的胜过地上的列国，地上的列国就不服气。这一段经文，如果做国王的人，愿意来读，会从尼布甲尼撒所做的这个梦里面有很多的启示。你知道，有很多的君王是读圣经的，他们读圣经为了要知道将来的事，他们读圣经为了要知道自己的权势会如何。但是，地上的列国的君王都不肯服气这一件事。所以我们在诗篇第二篇里面，我们就看到列国的君王都做些什么呢？诗篇第二篇第1节到第9节， 外邦为什么争闹？万民为什么谋算失望的事？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臣宰一同商议，要抵挡耶和华，并他的受膏者说：“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，脱去他的绳索。”这就是地上的诸王，地上的列国万邦，掌权的那一个都有这样子的心意，就是彼此之间要争闹谁大。百姓彼此之间谋算失望的事，然后君王在上位的就一起起来联盟，联盟做什么？商议他彼此联合做什么？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。你看起来，在世界局势的里面，好像国与国去结联盟来面对另外的国与国的。联盟就是这个联盟跟那个联盟来彼此对抗，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景象，而实际上是世上的君王、臣宰他们所在那里谋的议，所商讨的事，是在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，不愿意让天上的神来掌权。天上的神是什么样的神？天上的神是大有智慧，统管万有，这就是他咽不下的一口气。怎么能够让天上的神来管理我们呢？天上的神爱好和平，我们怎么能够让和平白白临到呢？不打得你死我活，不会甘休，不爱和平，不爱公义，说谎话，这是地上的国。的普遍的现象，地上的列，世上的君王，普遍的现象就是狂妄自大，强国了啊！如果是强国，就狂妄自大，连结一些小的国来彼此对抗一个跟他差不多大的国，这不是世界的景观就是这样，世界的局势是这样，我相信你都看在眼里。这是事实，我们不必评论将来谁是胜，谁是负，只有一位是胜，只有一位存到永永远远。今天，即便哪一个国家赢了，有一天他仍然是被那块大石头砸碎，因为他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，要挣脱他的捆绑，挣脱他的绳索。不要让天上的神来管理这个国家，不要让神来掌管国际局势，所以都凭自己的武力来解决彼此之间的争斗，解决彼此之间的失望的事，跟彼此之间的争闹。第四节，坐在天上的。必发笑，主必嗤笑他们。第五节，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，在烈怒中惊吓他们。第一，神看见他们所做的事，嗤笑他们。他们以为他们是什么？他不知道，金银铜铁泥都是那一个非人手的石头的败将。不知道自己有一天被砸碎，天上的神必嗤笑他们。想要挣脱捆绑，要以自己的武力来得着自己所想要得的，以自己的财力来得着所要得的，以自己的人力，以自己的各样的资源，要来强逼别人顺服他。天上的神。必发笑，必嗤笑他。其次，要在怒中责备他，在烈怒中惊吓他。所以，狂妄的国也罢，弱小的国也罢，当他们要挣开神的捆锁，脱去神的绳索的时候，所得到的结局就是神。在怒中的责备，在烈怒中的惊吓。 所以各样的恐怖的事不断的发生，提醒了又提醒，告诉这一些国，大国也罢，小国也罢，强国也罢，弱国也罢，大的联盟也罢，小的联盟也罢，告诉他，你实在不怎么样，不要再企图做这样子的争闹的事，不要再企图谋算这一些虚妄的事，不要再企图建立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虚名。我们看一下第六节到第九节。我已经立我的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。受膏者说：“我要传圣旨。”耶和华曾对我说：“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极赐你为田产。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，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。那一个巨大的石头，不是人手所凿的。在我们新约的理解的里面，跟诗篇的里面的描述，就是匠人所砌的那一块头角石是谁？就是那一位受膏者，被神所立在锡安圣山上的那一位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那一位称为神的儿子，那一位在十字架上灭了一切冤仇的耶稣基督。那一位战胜了死亡、战胜了黑暗的权势、战胜了仇敌的那一位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列国是他的基业，地极是他的田产，他的权柄就像用铁杖打破列国，将列国不论强国、弱国、大国、小国，全都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意义？告诉所有地上的列国、万邦、所有的君王为首的，神的权柄大过一切。人若降服在神的面前，这国即便是小国，神也不轻看他，即便是弱国，神也不轻看他。所以求神施恩和怜悯，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一个金头像的梦，给了尼布甲尼撒，不是只给他，乃是给到我们所有今天仍然活在这个地上的人，大人物、小人物、将领、小兵，这一个像的启示仍然在我们的里面。地上的国会有更替，强弱会有改变，强势的也有可能变成铁和泥，弱势的，即便是铁和泥，也不会成为金和银，那都已经过去了。一切有一天都被铁杖打破，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，像那一个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那一个房角的头块石砸下来，全都砸得粉碎，唯有神存到永永远远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对于这一个尼布甲尼撒所做的梦，深深的牢记在心，必须明白的一个神的权柄。那我们借着这一个但以理给他解梦的这一件事，我们也要了解第二件事，就是谁能够解梦？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这一个梦，谁给他解的？这个答案从哪里来的？我们今天胆敢这样子说， 这样的解释，答案从哪里来？但以理给我们做了第一个阶段的解释，第二个阶段把这些后面所发生的历代各帝国的历史演变，把它加进去，是学者们所做的。但是能够解梦的唯有神。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二章19节到23节，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但以理是在巴比伦国做奴隶的，他们的国家被巴比伦打败了，所以那一些优秀的、长得俊美的、没有任何瑕疵的、聪明的、有智慧的、能有学习力的年轻人，就被带到了巴比伦国，在巴比伦国学习巴比伦的文化，学习巴比伦的语言，学习一切将来他们要在王宫里面工作所需要的学识、才干、能力。巴比伦国这样的培养他们，因为他们知道有许多的事不是人能够解决的，他们把他培养起来，要成为这个国家里面的术士，占卜术的术，要成为术士，成为占卜的人，成为能够预测未来的人。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列在这一些术士的当中，所以当巴比伦王梦到这一个景象，却心里惊惶，不知所措，不知如何解释，就是心里惶惶不安，就叫这一些所有的术士来给他解梦，解出来就有赏，解不出来就是死路一条，没有一个人能解。原因，我们都读过但以理书，你就知道，因为尼布甲尼撒王说了一句非常蛮横的话，他说：“梦我忘记了，但是你们得给我解出来。”那些占卜的人都说：“哎呀，你如果告诉我们梦，我们就能够给你解；你不告诉我们梦，我们就不能解。”王说：“我就知道你们没存好心，你们等着看我的好戏。”所以这一个王心里面因为这个梦惶惶不安，知道自己的位置不保，因此下令让所有的术士全部斩首。但以理听到了这一个消息，弄清楚了缘由，邀请他的属灵的伙伴一起为这一件事祷告。性命是神所赐的，我们的主是生命的主。他们即便是亡国奴，神仍然看他们的生命为宝贵。他们即便知道自己是亡国奴，没有身份，没有地位，也仍然看自己的性命为宝贵，因为性命从神而来。所以，但以理拉着他的三个好朋友一起为这事彻夜祷告。因此，在意象中，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给但以理显明了。19节到23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意象中给但以理显明。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。但以理说：“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亘古直到永远，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。他改变时候、日期、废王、立王，将智慧赐予智慧人，将知识赐予聪明人。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，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。我列祖的神呐！”我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，允准我们所求的，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。这是但以理在神面前彻夜的祷告所得着的启示跟答案。但以理千真万确的知道，解答奥秘的事不是属于人，解答奥秘的事是神所做的。 神在他们的彻夜祷告当中向他们显明，因此但以理就知道那一个金像、那一个金头的像是代表什么，每一个部位代表什么。这一个国王都说不出来的梦，但以理把它重新组合起来，加上神给他的启示，重点是在于。从亘古到永远，智慧能力属于神。重点是神具有权柄，21节，神具有权柄和能力，可以改变时候、改变朝代、改变日期。他可以让一个王下来，可以让一个王上去。他可以把智慧赐给那寻求智慧的人，把知识赐给那敬畏他的人。深奥隐秘的事，神知道，所以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。当这个隐秘的事发生，人没有办法解答的时候，答案唯在耶稣的里面，答案唯在至高的神里面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也做梦了，谁能够为你解梦？唯有这一位神，他要将隐秘的事向你来显明。常常有人在夜间做梦，醒来以后好像还记得那个梦，但是却不知道意思。有的时候那个梦模糊，留下来的跟尼布甲尼撒王一样，是心情，心情起伏不定。或者极其喜乐，如果通常是喜乐的话，那个梦你都记得一清二楚，记不得了的那个梦，就叫你心里不安。不论你做完这个梦，记不记得这个梦境，不论你的心情是平静还是你的心境是不安，学习但以理做一件事。奥秘事是属神的，要显明深奥隐秘的事是神的事，所以在神的面前屈膝祷告，知道智慧能力都属于他，他允准就指明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告诉别人：“哎，你看我做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啊？”大家都搞不清楚，就来找牧师。牧师，我做了一个梦，你来给我解解梦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个被问的经历，或者你有问牧师的经历。我相信你从我这里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样的。我的答案就是，如果这个梦出于神，你就来问神，只有神能够给你答案，不是我。有一些梦是非常的明显，你真的不用问，你自己做了个梦你就懂的。明显的梦，你要在神的面前献上感恩，因为神借着这个梦向你说了话。你搞不清楚的梦，你更要屈膝在神的面前求问神：神，你为什么让我做这个梦？这个梦什么意思？你要提醒我什么？你要指教我什么？所以求主来帮助我。但以理是这样子的，把神所给他的解梦归荣耀在神的面前。所以27节到30节，他就告诉尼布甲尼撒王，解梦的是神。王所问的那奥秘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解答。28节。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，他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你，只是尼布甲尼撒王你了。你的梦，你床上的脑中的意象是如此如此如此。29节，神把将来的事指示了你，显明出来了。30节，显明给我。不是要让我 来夸口，说我的智慧过于一般人，乃是为了使你知道梦的讲解和你心里的思念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当牢记在心。解梦只有神能，没有一个人能够随随便便的解梦，只有神能将那隐藏奥秘的事来显明出来。为什么要向我们显明？你为什么要求问他，让他告诉你呢？不是因为你要培养你的解梦能力。我再说一次，很多人以自己有解梦的能力为夸口，请你千万牢记。神显明给你看，是要让你知道你的智慧从神而来，不是你的智慧能够解梦，是神的智慧超过地上的人，是神要使那一个做梦的人得到梦的讲解，得到他心里面思念当有的路。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当有的态度。所以，你下一回如果做了梦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一醒来就屈膝在神的面前，向神祷告：“主啊，请你显明你的心意，让我知道我前面的路当如何行。”神是我们的教师，他必不向我们隐藏，所以你求问他，他必回答你。我们也看约瑟是不是也这样处理解梦的事呢？我们看创世纪第40章第八节，约瑟关在监牢里，和他一同关的都是一些大人物，因为他是关在那个关大人物的牢房里，就是犯了国王案的那些大人物。所以跟他一起关的有九正，跟他一起关的有一个善长，两个人都做了梦，这两个人心情不大好，做了梦起来没搞清楚那个梦，两个人都闷闷不乐，因为觉得这个梦一直在他们的心里面盘旋。约瑟自己主动过去跟他们说：“你们为什么心情不好？”那两个人说：“我们做了梦，没有人能解。”约瑟看他们忧愁，约瑟怜悯他们。约瑟知道解梦是出于神，神的恩典要临到这两个做梦的人，所以约瑟主动的要替他们解梦。这一句话重要，解梦不是出于神吗？约瑟为什么这样做？因为要用神的安慰来安慰这两个做梦的人，要用神将这奥秘事显明出来，来解答这两个人心里面的忧闷。41章，15节、16节，当国王做了一个梦的时候。约瑟，创世纪41章，法老对约瑟说：“我做了一个梦，没有人能解。我听说你听了梦就能解，因为那一个酒正把约瑟推荐给了法老王。国王做了一个梦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解。酒正想起来，他曾经被约瑟解过梦。”约瑟的答案16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约瑟回答法老说：“这不在乎我，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。”再说一次，约瑟回答法老说：“这不在乎我，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。”所以约瑟人前人后态度是一样的。你让我解梦，我就告诉你。解梦不是出于我，解梦出于神。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。 25节，约瑟明白了这个梦境以后，就告诉法老说：“你的梦是一个，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你了。神的平安怎么临到？当指示临到的时候，平安就临到了。所以，你若对于你所做的梦不安，你要寻求神。我都跟你说，你要问神，因为我知道我没有这个智慧。我知道我解答不了，我不能随便给你解答。约瑟面对法老，但以理面对巴比伦王。屈膝祷告在神的面前，因为那是性命交关。你的梦大概还没到那个要人命的地步吧？好好的仰望神，我们就明白神的心意。那怎么解梦？彼得后书第1章21节，怎么解？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。乃是人被圣灵感动，说出神的话来。我大概给一些弟兄姐妹很简单的解答过一些梦境，因为那是再明显不过的了。太明显的真理在那个梦境的里面。那我不知道那个来问我梦的人是不是还记得呢？彼得后书第1章21节，预言没有出于人意的，乃是人被圣灵感动，说出神的话来。所以你做梦，如果是出于神，他必定感动你，让你明白你所做的梦。那一个为你解梦的人，也必定是被圣灵感动，说出神的话来。神的话是什么？神的话就是真理。如果这个梦解答的时候不合于真理，就不是出于神，必定是出于神，必定是真理。所以你自己解读你的梦也是如此。你做了一个梦起来，你喜欢的你就阿门，好像你读圣经，你听到的是祝福你就阿门，听到的是责备就跳过。那就不叫做真理，真理就是接收神所给你的警告，接收神给你的训诲。如果是一个预先就知道将来的事，那就是一个准备，你就要预备你自己走向那一个神所给你的梦境。你曾经在神的面前，寻求祷告，心里疑惑的神透过梦向你来强调你所祷告的是正确的。那么，他把这个真理给你明确化了，你就跟随真理而行。我再说，不要凭着你自己，不要凭着你的私意。预言向来没有出于人意的。出于你自己的爱好，出于你自己的私欲，就不是出于神。所以，当你要为你自己所做的梦来解答的时候，你就知道神给你一个梦，是要让你预先知道一些事，来警告你，来预备你。你当自己预备，当受责罚，或者神强调你所体会的，强调他所给你的教导是正确，是你得着的训诲是明确的，那么你就欢欢喜喜地跟随他的指示而行。我跟大家说过，1995年我在一个教会里面服侍，一个小小的教会，他们经历牧师的离去，一位牧师因为 牧师因为别人的预言而心里胆怯害怕，就逃离了认为灾祸会来到的土地，去避难去了。所以整个教会，整个的氛围是低迷的，属灵的光景是低迷的，对于未来是没有盼望的。神让我去那里服侍他们，没多久。圣诞节就来了，圣诞节就是要传福音，所以我就跟当时还在教会里面的人说，圣诞节我们去传福音，我们要去做福音工作，异口同声，在教会里面的所谓的核心同工就跟我说，不行，我们没有钱。不行，我们所有有能力、有才干的人都离开教会了，我们不能做。我才到那个教会没很久，我知道教会的确很穷苦。那个牧师还在的时候，就已经发不出工资的。牧师走了以后，奉献每一个月的奉献非常的微少，仅够开销，够教会的房租，够一些的经常的费用而已。所以同工说没有钱，我无法反驳，的确没有钱。传福音要不要钱？要。我跟他们说，做神所喜悦的事，钱是最小的事。这句话你常听我说。没有一个人同意，他们觉得钱是最大的事。我说我们还是要传福音，但是没有人回应。大概过了一个礼拜吧，我也不知道过多久，没太久。有一天，我在梦中，神就给了我一个英文单词，不是用正常的英文单词给我。是用一个非常罕见的一个，一个音标方式启示我。我起来以后，我左想右想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左想右想，想不明白，为什么出现了这一个看起来连接在一起不怎么搭调的几个音标？我。寻求神，我问神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做这个梦？而且我这么清楚，这个梦我醒了以后这么清楚，但是这么没道理，说不通。突然之间，神就让我闪过一个意念：这是个音标，这不是英文字。这些东西叫做音标，不是字母。我突然明白了，那个音标读出来。就是英文字“传福音”的意思。神坚固我的心，让我知道圣诞节传福音就是必须做，没钱也要做，有钱做有钱的事，没钱做没钱的事，有人做人的事，没人也要做，要传福音。这个梦醒来，我的第一个搞清楚了以后，我的第一个快乐。就是大着胆子、蛮有底气的，继续做传福音的准备，继续去准备训练人怎么样传福音。第二个，我的快乐就是，哎呀，我的神怎么这么幽默啊？我的神真有意思，我的神真是有趣。你直接把那个字给我不就完了吗？我不是不懂英文呢，你直接给我，但是不直接给我。我就做完梦醒来就算了，给了我一个要我不断思考、不断寻求的梦境，让我深深的、牢牢的记在我的心里面。弟兄姐妹，我跟你分享，你这样子做梦，在神的面前求问，神就必指教你，当做的事，你就义无反顾。那一年的圣诞节，我带着病。服侍，因为没过多久我就得了带状疱疹， 到了圣诞节都还没好，所以我就带着那个满脸的半脸，不能满脸，满脸就死掉了，半脸的疮疤，戴着圣诞帽把那个疮疤稍微遮一下，我们传福音传了一整个学校。我们本来只传一个班级50个小孩，我们从一个班级到一个年级，从一个年级到全校。全都是他们自己来找我们的，他们自己来的，说我们班上也要，我们这个年级也要。后来那个老师就说："哎呀，我们一年级、二年级通通要。"我说："那就一次吧，我们实在是没有力气一直去你们的学校了，一次吧。"所以，我们说没有钱，我们给每一个小朋友一点点小礼物，一个小福音单张，我们自己包装，省钱。我们没有人，每一个人都当10个人用，穿着圣诞老公公的衣服开车，把我们所有的穿着戴着帽子的人，穿着自己的这个道具的人都去了。道具一个姐妹做的，我们一毛钱没给她，她亲自用她的缝纫机给我们裁缝我们所有需要的服装，没花钱，真的没花钱。我们没有钱可以花。有趣的事情是，我做完这个梦的下一个礼拜天，我做完梦的下一个礼拜天，我们平常的奉献收入仅够开销。下一个礼拜天，我们的奉献收入是平常奉献的3倍。我们的财务同工一直跟我说。我们没有钱，不能传福音；没有钱，不能传福音的那一个人，跑来告诉我，说我们今天收了多少多少的奉献，是一个月的3倍，一天是一个月的3倍。弟兄姐妹，神说话算话，他说了他就成就。我没有去募款，那几个人我根本不认得，奉献的那几个人我不认得他。谢谢主，我告诉你这一个故事，是要让你知道，梦是神给你的，你求问他，你明白他的指示，你明白他的警告，你明白他的教导，他的教导就明确化，你就做你当做的事。预言没有出于人意的，你被圣灵感动。预言就向你开启，你在主的面前认认真真寻求神，神就解答你所做的梦。你有了这一个梦的指示，就往你所命定的道上直奔，神就显出奇妙的大事在你的生命里。所以求主来恩待，来帮助我。也曾经有人为着预言禁食祷告40天，结果是把教会抛下，逃离可能发生灾祸的地方。当我们带着一个自己的成见来寻求神的时候，你得到的答案就不是从神而来，从神而来的是什么呢？劝勉、安慰、鼓励和造就。你所做的决定就安慰人、鼓励人、造就人，而不是拆毁人，不是拆毁教会，不是沮丧奔逃。所以，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认识我们生命的主宰，让我们认识那将奥秘室赐给我们，也向我们解明隐藏室的神，明白他的命令和律例，按着他的旨意来向他求问。求主帮助我们。也求神赐福给你。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做梦，你会不会解梦， 但是你要千真万确的知道，做梦从神来，解梦也出于神。我们就认认真真寻求神的面，走在神的旨意中。好，我们一起站立起来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这一个梦，要在我们的里面时刻提醒、指教我，这个世界，无论是哪一个国家，有一天都会被这一块巨石砸得粉碎，除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不再以自己的狂妄自大挣脱神的绳索，与神对着干，要遵行神的旨意，欢迎神的公义，欢迎神的诚实、正直、良善、和平，这样子的国，在神的手中被神看为宝贵。诗篇33篇第10节、第12节，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，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。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，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。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，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，所以我们要一起来祷告，为万国和万民来呼求，万国万民降服在神的面前，让神的筹算来立定，把自己的筹算放在一旁，不再为自己筹算，不再用恶霸来筹算自己的未来。让神的筹算来立定，世界的和平就来到。我们一起为列国和万邦一起开声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是的，谢谢你。哦，主啊，万国列邦都在你自己的手中。哦，主啊，那些想要挣脱你的，哦，主啊，你不要在天上嗤笑他了，哦主啊，是的，我真知道他们是被嗤笑的，哦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我们求你以怜悯为念呐、啊，在这一些国家里面兴起属你的儿女啊，在这一些国家里面兴起那传讲你正道的人呐、啊，哦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让公义和平要在这一些国家里面来彰显，哦主啊，让这一些国家的百姓不再活在仇恨的里面，让这一些国家的百姓不再活在强暴的里面，哦主啊，让每一个百姓，地上的万国和列邦万民，哦主啊，都要服服在你的手中，不再企图挣脱你的捆锁，哦主啊，要降服在你的面前，尊你为主，尊你为王，让你的筹算来立定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我求你施恩和怜悯，哦主啊，地上的万国和万邦都交在主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我们盼望和平之君降临在这地上，我们盼望永在的父在这地上执政掌权。哦主啊，我们盼望你自己在这个地上彰显你的荣耀，彰显你的诚实，彰显你的公义，彰显你的和平，彰显你的良善，彰显你的慈爱。耶稣，我们祷告你，谢谢我的主，赞美耶稣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请你也为你自己祷告，你是属神的产业，你是有福的，要走在有福的路上，把你自己的未来交在主的手中。诗篇34篇第9节，你都会背的。耶和华的圣名呐，你们当敬畏他。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，当敬畏耶和华，因为敬畏他的一无所缺。我们是属神的子民，我们是蒙福的，所以你不要活在那个悲惨的、担心的、害怕的里面，不要活在那个凶暴的里面，不要活在那一些偏狭的里面，活在神的旨意中，敬畏神。尊主为大，你就一无所缺。为你自己祷告，你不缺神的慈爱，不缺神的公义、和平、良善、诚实的本性。 你不缺神一切美好的德性，你不缺神与你同在所赐给你的平安和富足，你不缺神所给你的指望，你不缺神给你的勇气，你不缺神给你的智慧聪明，你敬畏神，你就一无所缺，为自己。来祷告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哈利路亚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谢谢你，赞美你，我是属你的产业，你的产业何等的美好，哦，主啊，何等的蒙福，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谢谢你，我是你手中的儿女，何等的蒙福，我是你眼中的同人，何等的蒙福，哦，主，谢谢你，你已经指示我们何为善，何为美？主啊，你已经指示我们何为正路。主啊，我们就走在你的正路上。主，我们就走在你的正路上。耶稣，我们祷告你，谢谢我的主。我们在生活的当中有所求，有所要，好像有所缺乏，但是在你的里面一无所缺。主啊，你必使我们所缺乏的被你来满足。耶稣，我们祷告你，谢谢主。赞美耶稣，主，谢谢你让我们为着福音的缘故不缺勇气，让我们为着福音的缘故不缺爱灵魂的心，让我们为着福音的缘故，我们不缺你所给我们的带领。耶稣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主，为着我们的将来，我们不缺勇气，为着我们的美好的未来，我们不缺你的同在。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主，将你自己宝贵的预言赏赐给我们。将这宝贵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明确、清楚、清晰，让我们跟随你走，毫不怀疑。谢谢我的主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，阿门。拍掌将感谢归给我们的神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跟你边上的人说，有主的话在我的里面引导我，美梦会成真。
有主的话在我里面引导我，美梦成真。
有主的话在我里面引导我，美梦成真。
阿
哈利路
门，
亚。
有主的话在我的里面引导我，我会美梦成真。
有主的话在我里面引导我，我会
阿
美
门，阿
梦成
门，
真。
神赐福给大家，美梦都要成真。感谢
阿
主，哈
门。
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